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，也谢谢华奥金星会展信堂，让我今天早上参与讲台上的侍奉。我祷告上帝给我们明白他的话语，领受他的话语。大家可能有印象，我跟我太太凯英传道是在台湾做长期的宣教。那我们在台湾宣教，我们看到台湾朋友要明白福音有很多的障碍。也可能是华人以致任何文化的人都遇到的障碍。这一次说的一个障碍就是，人觉得自己本性不错，不是完美的人，但也是一个不错的人。所以圣经说亚当夏娃的原罪使我变成罪人，这一点很难接受。不过，在什么时候，他们会看到自己的罪性呢？就是当他们家庭的关系出错、人际关系出错的时候。这一位朋友，他叫做 Monica，他从小都很乖，得到很多人赞他可爱，也交到男朋友。本来的男朋友很喜欢他。但因为 Monica 听到男朋友一些评语，害怕男朋友接受不到自己的身高，于是她马上关上了自己的心门，跟那一位男朋友分开。Monica 后来嫁给她现在的先生，她说不是因为自己爱她的先生，而是因为她怕被人说。自己没有人要。Monica 的工作是一位补习班的老师，一家四口，其实经济算稳定。只是 Monica 已经很多年没有跟丈夫同一间房间睡，她觉得先生从来不明白自己教孩子的烦恼，不明白自己的心情。Monica 的两个孩子。常常呢，他跟大孩子吵架。大孩子不是不读书，但是莫妮卡她说，她记得大儿子10岁前很可爱。有一天，她跟大儿子吵架，大儿子随手拿起厨房的工具指着自己，莫妮卡就觉得很害怕。从此之后。莫妮卡就觉得大儿子个性真的很暴躁，跟自己的关系越来越疏远，她很难跟孩子亲近，但也不想丈夫亲近自己。莫妮卡是因为孩子的问题开始来教会，不过人际关系的问题也会带到教会里面。有一年中秋节。莫妮卡邀请大家去他家烧烤，不过我事后才知道，莫妮卡的邻居烧烤后拿了一些饮品回家，莫妮卡就觉得这个邻居贪小便宜，就上 Facebook 不点名的批评邻居。一个月后，两方一起来教会聚会，分组讨论。莫妮卡觉得这位邻居不愿意跟自己同一组，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，就跟丈夫一起大声地骂这一位邻居。小小的教会，深深体会到人际关系出错的那一种痛楚。莫妮卡觉得孩子跟自己的关系越来越远，但丈夫也没有办法接近她。她觉得邻居得罪了自己，但同时她也在得罪别人。大家听到有没有很心疼？我信主以前就是想不通，人际关系为什么会出错？家人都很爱大家，为什么就是伤害那么深？长大后我明白。是人都有我们的劣根性，然后信主以后， 耶稣基督依然叫门徒要彼此相爱，偏偏门徒觉得很困难，我们也觉得很困难，而且真的出错的时候，心真的很痛。当我们的人际关系出错的时候，诗篇27篇给我们什么指引跟命令？我们本来有一些跟我们很要好的人，后来关系越来越跟我们疏远了。我们觉得人得罪自己，但我们也知道自己在得罪别人的时候，到底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诗篇27篇。
诗篇第27篇，大卫的诗。
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，就半跌扑倒。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。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必仍旧安稳。
我们看看诗人在诗篇27篇是流露着什么心情呢？第一节他说：“我还怕谁呢？”还有“我还惧谁呢？”然后第三节他说：“我的心也不害怕，我的必仍旧安稳。”总的来说就是不害怕。不过如果有人不断地说，我不害怕，我不害怕。你会不会觉得，这个人无缘无故，为什么一直说自己不害怕？他遇到的是什么情况呢？首先，他讲到上帝是他的亮光，是他的拯救，是他性命的保障。算还正面的。不过，隐约让我们看到，哦，有一丝丝的危机。为什么他会觉得自己需要性命的保障呢？继续看第二节，我有作恶的是他的仇敌，还要吃他的肉。不过他绊倒。哦，第三节，有军兵安营攻击我。哦，刀兵攻击他。原来有人在攻击这个诗人。我们一直再看一下后面的部分。第六节提到四面都有仇敌，然后第十节他讲到父母离弃我，然后12节他说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。原来诗人遇到的不好的情况，就是有人对他不好，而且诗篇27篇最尖锐的一句，就是在第十节，我父母离弃我，本来应该最亲密的人，都会对他不好。我们的人际关系，甚至应该是很亲密的人，原来都可以很破碎，出错的很厉害。我们回想一下，大卫曾经有哪些人际关系出错呢？譬如说，大卫他被扫罗嫉妒，或者大卫要与约拿单他的好朋友分离。还有大卫还没有做完的时候，他跟他的下属出去打仗，自己的家人在家乡被攻击，他的下属就责怪大卫。后来看到大卫被太太轻视，大卫自己也得罪拔示巴、乌利亚、上帝。 连大卫自己的儿子亚沙龙都做反了。这个是大卫的情况。那我们自己呢？现在我们不一定要害怕我们的上司想要用矛来刺我们，好像扫罗对大卫那样。不过，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，我们会不会尽一切所能避免被人责怪呢？我们会不会尽一切所能避免被人轻视呢？我们会不会尽一切所能要避免被人撇下呢？其实，我们很多的反应都是出于害怕。我们害怕的感觉本来应该也是上帝的设计，我们脑袋里面有一个部分，就是专门处理我们害怕的情绪，让我们知道危险，让我们可以避开危险。如果一个婴儿被放下来了，暂时没有人照顾，那个婴儿会大哭，因为他怕，想要你回来。又或者，如果下一个月。实体聚会，教会就请一位弟兄姐妹，到时候出来跟大家在台前做分享，你的心可能会蹦蹦跳，可能有一些兴奋，有一些害怕，不知道分享什么最好。所以你注意到，我们自己在社交场合的时候，那一种身体的感受吗？不过，我们也相信现在的世界的确是有问题的，连我们里面本来好的设计都出现问题。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有一些时候，我们是不用害怕的。不过，那一些情况下，你可能还是有不安的反应，譬如说，对方给你一些意见。你会觉得他攻击你吗？或者是对方没有照顾你一些的需要，就让你立刻觉得有被遗弃的感觉？又或者你觉得很难明白一个人，你觉得很难处理，那就唯有跟他越来越疏远了。我跟凯云传道是宣教士。宣教士也会因为不同的原因灰心，而宣教士灰心有时候是因为人际关系出错。基督徒离开教会，下一代离开教会，也很多时候是因为人际关系出错。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。当你留意到自己在人际相处中一些恐惧，你能否好像诗人所说：“我怕谁呢？我惧谁呢？我的心也不害怕。”当然，的确有一些情况，真的有人用身体、言语、暴力攻击你，真的有人忽略了对你一些基本的责任。在保护自己人身安全的同时，你想不想重新找到内心的安稳呢？我们一起再看下去。
有一件事，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因为我遭遇患难，他必暗暗地保守我，在他亭子里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现在我得以昂首，高过四面的仇敌。我要在他帐幕里欢然献祭，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。耶和华， 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，求你垂听，并求你怜恤我，应允我。你说，你们当寻求我的面。那时我心向你说，耶和华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
但于这个部分，诗人他依然面对着患难，四面依然有仇敌。但现在诗人他做什么呢？他住在上帝的殿，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他欢然献祭，唱诗歌颂上帝，而且讲了几次的，就是他依然寻求，他寻求的是上帝的面。上帝他塑造我们的中文，我们会说我们不想要没面子，我们都会顾着自己的面子或者是形象，我们会顾着人家怎样看我们，会怎么说我们，我们在人际关系上的恐惧不是真的怕有敌人用刀剑刺我们，而是怕我们得不到某一些人的接纳，或是怕这一群人都不接纳我，于是我们就会戴着某一种的面具，让人看到我们好的一面，有能力的一面，我才能够在这个人际关系中站得住。当然我们一方面追求建立自己的形象，一方面也在有意无意的刺到别人，一方面我们可以带入大卫的角色，觉得被敌人攻击，一方面我们也像大卫一样可以是伤害别人的那个人。社交媒体就是这样，我看过有研究说，从2010年开始的这么多年来，很多人，多了很多人都有情绪焦虑。为什么呢？其实有很多原因，不过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有了自己的手机，而且使用了社交媒体，大家看到别人 po 很漂亮的相片庆祝好的成就，而不然就会不其然的比较，就会令到很多人焦虑孤单。就算你说我做人很老实的，我都将我不好的事都写出来了，当然一来这个有反效果，二来社交媒体也会将正面的内容推给更多人看。我不是说 Facebook 是魔鬼，但我们一方面追求建立自己的形象，一方面也在有意无意刺到别人，科技是可以把我们这个罪性放大的。在我的家庭中，凯印传道他是准备做菜的，他会做洗菜，切一些材料，我呢负责下锅，然后又轮到凯印传道洗碗。偶尔我们会换一下工作，我洗碗，那时候凯印传道会平静地说，这个碗还没有洗干净。我听到我就哇，那个心目中那个心里那个火就起来了，我就说，我很少机会洗碗吗？你要求那么高，你自己洗哦。为什么我会那么防卫性那么强呢？为什么我不可以接纳说，对，谢谢你提醒，我再去洗洗看。我没有这么说，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接受自己不是一个完美的老公呢？我会不会觉得，如果我的老婆接纳我的全部，就不应该有那么多评论呢？结果我们夫妻吵架，看来是小事化大，其实这个情况反映着 我们在家庭关系的里面，一方面都还在追求建立自己的形象，一方面也在有意无意中刺到别人。那怎么办呢？诗篇27篇说，我们要寻求上帝的面。当我们寻求上帝的面，我可以住在上帝的殿中，不用住在人家的目光底下。当我寻求上帝的面，我不是羡慕别人有的荣美，我是在欣赏上帝的荣美。寻求上帝的面，让我不是在意人怎么说，我更加是求问上帝他怎么说。当我们寻求上帝的面，在人际关系中的患难中，我们觉得被攻击的时候，我们不用自己一直讲一些自我防卫的说话，因为上帝一定会暗暗的保守你。人家的评语当然不一定正确，我们可以欢迎一些的评语，好好评估这些评语，我们找出里面有用的地方，成为自己进步的动力。我们寻求上帝的面，就可以昂首胜过这些心魔。我们欢然歌颂上帝，也欣然接受我们在人际关系中寻求上帝的时候，我们的确有一些需要成圣的地方。上帝说：“你们不要只顾着自己的形象，你们应当寻求我的面。”我们就说：“上帝啊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”人际关系真的是我们基督徒的考验。不过，有时候不是有人攻击我们，有时候是爱我们的人离开我们。我们看一下最后一部分，第9节到14节。
不要向我掩面，不要发怒赶逐仆人。你向来是帮助我的，救我的神啊！不要丢掉我，也不要离弃我。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因我仇敌的缘故，引导我走平坦的路。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，遂其所愿，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。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丧胆了。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，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
我们开始的时候已经留意到第10节，他提到的，本来应该最亲密的人也会离弃我。离弃这个词语，好像是有人主动的、刻意的要抛弃你。其实原文也包括一个人无意中离开你，可能是疾病、死亡。可能是我们朋友、家人因为工作要离开本来的地方，让你们的关系变得疏远。也有妈妈，她教孩子很有技巧，不过她跟我说，她十几岁的孩子虽然没有离开她的家，也还在教会里面，不过随着年纪，妈妈就说我已经进入不了她的内心的世界，好像失去什么。很伤感。我们做人父母也好，做朋友也好，日子久了都明白那个感觉。而且有些时候，我们觉得被人离弃的时候，有一些人会想，是不是上帝也离弃我们？当大卫觉得被人离弃的时候，他有一些这个感受，但大卫他呼求上帝，第9节，他说：“不要向我掩面。”救我的上帝，不要丢掉我，也不要离弃我。12节，他说：“ 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。当我们觉得人离弃我们，我们会伤感，我们要好像大卫一样跟上帝讲，上帝，人要离开我，但请你不要离弃我。我们更要好像大卫一样，十四节，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，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为什么人离弃我的时候，我们要等候耶和华呢？可能那个人以前伤害你，但你等候耶和华，他会悔改回来，好像路加福音失而复得的小儿子那样。可能那个人因为大环境要离开本来的地方，但当你等候上帝，随着大环境回来你的身边，住在附近，又或者可能孩子现在让你很难理解他的内心，但你等候他，他长大了，懂得表达，能够再一次的跟你建立关系。如果有人攻击你，得罪你，你不要心急，要证明自己没错，等候上帝吧。如果那个人不愿意原谅你，等候吧。等候很难，在超市，如果你排队，前面那个人很慢，哇，那个感觉很折磨。或者是我们坐飞机，如果有人坐头等商务飞机，或者是银行，你是尊贵客户，最爽的就是不用等排队。但有时候，等几分钟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等候的时候是什么心态。譬如说，有人他的大楼等电梯觉得等很久，他就会投诉。但如果那个大楼装了一面一面的镜子，哦，等的人注意力改变了，等电梯的时候，他一直看着镜子，看着自己，等待就变得简单了。刚刚我说有人离开你，你要等候，他可能回来。但如果你不是被动的等待呢？如果你分得清楚，有什么是可以自己做，可以用主动的心态来等待呢？或者是有一个人以前伤害你，你等候他悔改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自己也有为他带来的伤害呢？可能一个人因为大环境要离开本来的地方，而你等候他的时候，有没有机会主动的联络他呢？或者是孩子现在让你很难理解他的内心，当你等候他长大的时候，你自己有没有机会学习聆听，给他有机会表达呢？这一种就是主动的等候上帝。我们是如何的主动的等候呢？我们这时候看回诗篇27篇的一开始吧。我们等候的时候，其实上帝的亮光还是照着我们。我等候的时候，就是在上帝的殿里面。我们等候的过程是在献祭歌颂上帝。连最重要的人都离弃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感受到上帝他收留着我，这个就是主动的心态来等候。有没有可能我们等候等候再等候都没有我们想要的结果呢？伤害你的那个人到最后都不知道，都不会改， 离开了的人，如果真的不回来，跟你关系疏远的人，如果始终你们都回不到从前那样的，当然是有可能会这样的。甚至有人活得越久，遗憾会越多。我们在台湾的家庭教会，他们祝福我们在澳洲来述职。不过，连那边的小朋友都会问，都会说：“先生呢？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先生呢？我们真的舍不得你。”我就回答：“你的那个不舍、不甘心。”其实，就是你对天国的渴慕。上帝设计我们心里有永恒，其实不是我们活着无限分钟那一种的永恒，而是我们渴慕永恒的关系，因为上帝永远爱我们。所以，他也设计我们想要跟爱的人，不要永远供给大家，而是要永远不要离开大家，是永远的相爱，不是永远的离开，是永不分离。我们的劣根，我们的罪性，使我们偏偏伤害我们爱的人，关系破裂。疏远，这个是世界的常态，这个是我们要哀歌的。佛教要我们斩断这一种对关系的贪恋，但真正的上帝要斩断这个世界的咒诅。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人际关系很乱的人群当中，跟我们建立关系。他愿意被人攻击。被人离弃，在十字架上，身子向天父呼求，父神，父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他这样做，为的是本来不能进入上帝的殿的我们，现在耶稣在天国预备了地方，我们信耶稣得永生。不是无限分钟的在天国里呆呆的过，而是我们永不分离的享受跟上帝的关系，享受跟天国的子民的关系，这个就是福音。我们要快快的跟人家分享。当我们的人际关系出错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做什么？不要恐惧，要寻求上帝的面。我们一边主动的敬拜，一边等候上帝，将我们天国的好消息用嘴巴、用生命来分享给人。澳洲的朋友需要这个福音，全世界的人都需要。这个福音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上帝，你的面，我们愿意寻求。我们有时候很怕自己没面，很怕得不到人的接纳。不过，上帝啊，求你让我们渴慕你的荣美。在我们被攻击的时候，在我们攻击了人的时候，在有人离弃我们的时候，在我们舍不得人的时候，在人际关系出错的时候，求你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，悔改，让我们主动的来等候，一边的敬拜你，享受跟你的同在，一边的准备好，随时跟人。建立好的关系，到了永恒的时候， 期待着你跟我们那个永不分离、天国子民永不分离的那一个甜蜜的关系。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